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荷里活影星理察基以3月22号出席在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过去10年来的变化以及美中关系的发展。理察基尔在听完研讨会之后就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下面是专访的全文。记者就首先问，在今日的主题是有关中国是否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察基尔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Well,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came out of this. I mean, we had how many speakers? 6 or 7, and then 2 in the afternoon, so close to 10 speakers. And there may be 10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n this. It's interesting to evaluate how.
今日会上面谈了很多的事情。第一场有6、7个演讲者，后来还有两位的学者，一共有接近10位的学者。所以几乎是有10种不同的观点。观察这个基本的策略如何演变至到今是其实相当有趣。老实讲，从我们的角度，原本这个是一个经济考量的决定。我们本来是希望让中国融入这个体系，我们就能够在中国是赚钱。显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核心理念做得很多的妥协。包括我们是要求自己和其他国家要遵守的法律规则，以及中国亦都签署了基本的人权，这个都是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重要基础。我亦都认为很有趣的就是，美国现时注意到了习近平如何巩固自身的权力，习近平现时的作为就好像一个独裁者，因此我们现时是很清楚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是走向一条思想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道路，刚刚好是相反。习近平在滥权控制思想通讯以及是新闻，我们刚刚会上面看到很有趣的统计结果，中国政府正在花很大的力气在这里监控任何可能会令大众聚集在一起的言论，他们锁定的目标并不一定是针对对政府的批评，而是会令到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任何事情。由此可见，令到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事情才是真正令到中国政府害怕的事，他们要花大笔的钱来阻止这些事件。
你认为美国政府有没有真的注意到习近平怎么巩固他自己本身的权力呢？
Well, I think we're starting to see now this seems to be the collective wisdom now is that it's not a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o do the right thing.
这个似乎已经是共识。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是在这里巩固权力去做对的事情，而是巩固权力去维持共产党的寿命，并且维护那些党内精英不断增加的财富。我们还是看到现时有很多百万亿万的富翁在世界各地是买楼房，他们将资源是送往中国境外，每个星期还准备了机票以防中国随时发生变化。这个就是大家应该是对中国巨大社会动荡的妙方，我认为大家都觉得这一切终将会是发生。
除了提到经济议题之外，你还观察到美中关系的有什么变化呢？
Well, I think it's being re-evaluated. And I think it's a moment of re-evaluation based on the reality that China is in decline.
我觉得双方的关系现时正在是重新评估当中，现时是重新评估的时刻，是因为中国发展正在是走下坡。中国已经不是经济强国，亦都不再是驱动世界经济的引擎，未来亦都不会再是。军事力量是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要花很多的钱，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投入军事发展，这个就是苏联垮台的原因。他们无法是继续这种的军事竞赛最终瓦解。我觉得中国亦都将会走到这一步，没有足够的钱投入去在军事领域。中国将 40% 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用于监控，他们无法是持续负担这样的开销。他们一直赖以为维护权力的那一套的系统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所以你同意程晓龙博士在会上所讲的，中国在未来10年在军事上将会无法有所作为，是不是因为代价实在太大呢？
Yeah, that's what I was saying. It costs a great deal of money. I mean, we have a great part of our budget in the U.S. is military.
没错，代价太大。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花了很大一部分的预算是在美国军事上面，其中一部分亦都包括了监控，但是中国 所要花的成本是更加高。刚刚在会上面已经是谈过了这个问题，很多个军事安全的问题都是在亚洲，特别在东南亚地区。这些问题都是由美国来负担，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安全领域上面只有免费搭了顺风车，现时一切都在调整转型。我觉得驱使这些的调整计划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而且是长时间的下坡，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无法再恢复到曾经的水平。
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